一部分人的周记里面可以反映出一些班级内发生的一些事，这样有助于老师去管理，这是周记。第二个就是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每一天都要去写日记，不管多少也要写日记。那么这个日记老师一般就是说强调，但不一定就每个人的日记都要去看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每两星期两周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写一次作文，这个作文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特别要求严格的，必须按照老师布置的题目去认认真真的完成。那么这就是每个学生一周。还有就是这个抄写本，每个语文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必须准备一个抄写本。这个抄写本呢，他老师的要求就是说把你认为非常优美的漂亮的语句词或者是文章都要摘录下来，摘录下来就是说你得你在作文的时候有运气之后拿出来直接放上去或者套进去就行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方面让学生去阅读大量的阅读材料，然后找一些比较认为有科技性的，也就是说对他的作文有好处的优美的句子，这样一来呢，学生每周所做的这作文，就是说每天的日记、每周的周记，一周他要求就是说，比方说是三天或者四天，或者是几单子的，都是在这摘录，摘录相对都是摘录。那么这就是学生作文还有两周完成这些作文。听起来虽然少，但是说这是这个也是对于一个学初中的学生来说，课件那么重，但是还要必须完成。往往就是说老师在布置作文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一些同学呢下去之后有可能就是说过态度端正一点的，他可以继续的完成这些事儿。不过态度不完整不太好的学生呢，他就有可能完不成这些事，完不成这些事就是应付差事。那么应付差事造成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写作水平呢不能够提高。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也发现，无论你就是采用多种办法，这实际说就是一种理论上的题海的战术。题海战术为什么来说有的情况是可以有所好处的，特别就是对这种理解能力和接收能力比较好的，而有一些同学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同学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口无心的抄抄抄抄的结果就是他脑袋你抓的东西就很少很少，这样造成了他时间的浪费，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呢，现在有一些老师就是说针对实际的情况，就是说你愿意抄一些，不愿意抄你就不抄，也不做定量或者定性的要求。这样的话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他的能力去完成的话，他的那个吸收能力可能就比较好。这是我们在实际教学中所采用的给学生那种切海战术。虽然是切海战术，但它也是采用一种比较科学的合理的方式，让学生达到真正能够看了这几百个十分，然后写了百分之几百分之十。这个过程中他打在脑海里就会有这种影像，有这种影像呢，他就会慢慢的日积月累增难，他可以就是说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这是我们老师所采用的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办法。昨天就是说对于一些学生是在作文水平是在踩踏的学生呢，老师就是说你抄作文的时候，做作文的时候也可以抄，只要能够抄着套进来，那么慢慢就形成一种好的积累，好的积累那么可以在自己的作文。也就我们对学习差的作文能力特别差的，就是讲究一个天下文章就打抄嘛，看你会抄不会抄，只要你抄得好，那么慢慢的也会培养好的作文习惯。如果不会抄的话，你肯定就写不了。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在作文过程中给学生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议和的办法。你抄来抄去，三抄两抄抄的时候，你就会抄出一些门道来。那么在这个门道之下，你就可以写出好高水平的作文来。这是我们给学生采用的几种比较好的办法。好，谢谢。
吴老师，我觉得你好有意思啊。的确你给我的这个感觉上面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啊。 的确是您虽然现在搞电脑啊，我想你对这个语文科方面呢，你一定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啊。那么你让这个学生写日记啊，写周记啊，那么做记一些杂记啊，那个能够把这个好的句子、好的词啊，特别的词、有创意的东西啊，能够记在一个本子里啊。这个我们现在你们大家很流行的讲的两个字叫做积累啊，我记得积累啊，那么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有关于好的东西啊，那么变成了他的一个文，就是在我这里就称为文学的财宝啊。就是你我要创作，我必须要积累一些我这个有可以帮助我创作的一些资料啊，一些资料。那资料不是是我点点滴滴啊，有的是从自己脑筋里面跑出来的，有的呢是从别的地方看来的或者听来的啊，我都可以做个简单的记录啊，在我的本子里面。那么将来呢用起来那就比较方便，考起来也比较方便。那么我这一就是说抄文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因为一般人呢，我们老师都很反对学生去抄别人的文章啊，但是呢您是用这个抄文让他去抄的啊，那么至少他也会抄这个文章的话，久了以后他也就会对这个写作方面呢就会慢慢上路。我也相信的啊，我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我曾经教班级有一个孩子啊，他我让这个们写朋友这文章，那么大部分小朋友都说了，我们要交朋友的话要交好的朋友，不要交坏的朋友啊，交坏的朋友我们会学啊，这些是吧。那么就有一个学生成绩并不好啊，平常的成绩都很，但是他写了一篇文章，那就是说我交朋友是很重要，虽然是很重要，可是呢我们要真正的交朋友呢，有的也要交坏的朋友啊。那他怎么会想着交坏？他说因为如果好，我们只交好的朋友，那个坏的朋友他不是没有人交往，他不是会变得更坏吗啊。那么然后他讲了一大堆的理由啊，我就觉得这个这篇文章实在太特别了，太好了，我拿到班上就跟朗读给大家听啊。结果呢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说，老师他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啊，他是抄来的啊。我说抄来的，当初呢我会觉得不适应啊，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学生是抄人家的东西，那有点欺骗的感觉啊。但是我为了要让这篇文章凸显出来啊，那么我就忽然领悟到，我就跟学生讲啊，我说一篇的好文章啊，那也要会有人欣赏啊，他要去选，等于是选文章来变成自己的文章。他做错了哪一件事呢？就是说他要选谁的文章，这是谁写的文章，应该注明啊，要注上他的名字啊，就不是他的名字，是这个作者的名字。我抄从哪里抄来的，然后呢我注是谁做的啊，这一点一定要强调出来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抄这篇文章呢？他一定也觉得这篇文章很好啊。那么他自己也是可能成绩很差，学生同学都看不起他，所以呢他有这种同感啊，所以他会觉得他有这个鉴赏的能力，他将来就不一定是作家，但是他是一个评论家啊，这评鉴的这种文学评论的这种家的，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给予学生鼓励以后呢，很可能这个学生将来就会走上这一条路 啊，所以呢我觉得你说抄文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老师应该要，因为现在文章太多了啊，我能够从你们那么多文章里选一篇东西来代表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话，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这个抄文呢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是可以参考的。好，那我很高兴啊，今天听到你的声音啊，还希望他听到你一些声音啊。那现在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崔小姐，崔亚，你能够说说话呢？让我听听您的写作的一些经验，还有你怎么样修改你的文章，或者你怎么样来不叫批改而叫修改你的文章，还是你从来不修改你的文章，我们想知道你。崔小姐不在吗？啊，崔亚你在吗？你在的话给我打一声啊，打一个111，你听到我讲话了吗？你又忙去了是吧？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我想这个胡老师，您有话要讲吗？啊，我再放麦，把机会让给您讲话。
但是在作文方面，我觉得抄基本是还是比较很重要的。其次就是说，老师对于学生的这种赞扬，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不需要赞扬，有的时候需要赞扬，我们就看你把这个赞扬用在什么点子上。滥用赞扬，赞扬反而是一种坏事。如果能够合理的对学生进行赞扬的话，这样会对他的成长、他的写作以及他的写作水平的提高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想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啊，我想这个是过去啊，因为想要收集资料啊，特别必须把它用抄写下来啊。那么要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别人的文章的这种好东西呢，要放在自己的文章里啊，放在自己的文章里啊，然后呢表示自己有学问啊，读过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呢，我想我有个看法，就是说当然一般的写作呢，我们都常常是看你会不会引用别人的语言啊，尤其是论说文啊，用别人的说过的成语啊，或者是格言啊，或者是一些名人的话啊，来增加你自己的写作的内容跟分量啊。 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你这文章怎么有我的文章的影子啊。那么如果有我文章影子，那我对你呢就会特别的亲切，也会多加打分数，也会打得高一点啊。但是呢我可以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抄人家的文章呢，那只是收集资料啊，收集你要写作的材料啊。但是真正的要写作的是创作啊。所谓创作呢，应该是我可以参考别人的东西，但是写出来是我自己的东西啊，我表自己的情，达自己的意，而不是把别人的情来达自己的意啊。那我们尽量的啊，要表自己的情，达自己的意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常常抄人家的文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很短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快的就希望能大家能进入到一个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验里面流出来啊，流出来写出了你真正内在的东西的，那就是一个创作。如果你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啊，甚至于说我们的文章里都是成语，都是别人过去留下来的一些语言啊，方便大家说话，那么你就缺乏了这个创造性啊，创造性。所以呢这有一点点是不同的啊，不同的。但是呢最基本的开始呢，我们这些都需要的。好比说我们在这个周记啊，周记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有一个后面有一些空白的纸张，我们可以把好的文章啊把它贴上去啊，我们有好的句子把它画出来啊，或者是把它也是写上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一个剪贴簿一样的啊。每一个人在这个成长的学习的过程中呢，剪贴簿是不能少的啊，笔记簿也是不能少的啊。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要从作文到写作，写作到创作啊，这个三个境界的路程呢，我们最后都是要达到完全放手啊，不拿别人的东西做拐杖啊，自己能够走，自己能够创作出了你的一种独创的想法跟做法，那这样子才会更有意义啊。那我现在我放麦啊。来了一位不会游泳的鱼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前天来了一下又走的这个什么叫做什么鱼啊，您是不是一位自然老师？你不是的啊，好，欢迎您啊。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写作啊，写作方面的啊，创作啊，从写作到创作啊，那么怎么样修改自己的作品啊？你第一次来啊，我们都快要结束了啊，两个月的课程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在你这个讲话的这个下面有个课程时间安排啊。这个课程时间安排请你点开来以后里面有个课程表啊，课程表你再点开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课，两个月的课程每天都有，那么我们都有录音啊，那么如果有兴趣欢迎您啊，如果没兴趣也没关系，总之一说有缘见到面了，谢谢您。 种的鱼，你是那个绝望的生鱼片吗？还是跳跃的鲑鱼啊？你都不是啊。您不是啊，您不是那就好，因为我正在期待这个朋友啊，他来了一下下啊，就离开了，那么很可惜，我都找不到他啊。那么你又是不会游泳的鱼，你的名字很特别啊，那么能不能请你说说话呢？能不能做一点自我介绍，让我们认识您呢？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很高兴的啊。是的，我知道您不知道，您的好奇的进来了啊。我们在这里已经上了两个月的课啊，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课啊，在这里进行啊。那么我们的课表啊，哦，你不方便讲话，那没有关系啊，你用打的也可以啊。我们很渴望能够互相的认识啊。我是这里的谭老师啊，在上面有个杨志立，他是我们千乡万财的工作人员啊，那么他负责来录音啊，我们的课来录音。那么有一个千乡万财的崔亚小姐啊，是负责这个课程的啊，这个崔课长啊。那么黄阳川的胡万龙啊，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在甘肃啊，在甘肃黄阳川啊这个地方啊。啊，你啊，黄那个胡老师啊，我请你。
大家好，现在就我针对这个抄这个说一下啊，我在抄不是让学生完全连绵不断的抄，或照着别人的那种抄，我的抄是需要加进去自己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一种直接说和防这种过程，你抄出人家的那种信心来，并且要加进去自己的思想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拿别人的这些揣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把自己的知识加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是完整的照抄抄写和偷，而是一种有创新性的偷和抄，这是比较有理想的。也就是说通过抄的过程你可以看出学生的理解能力，那么通过高水平的抄就可以看出他高水平的写作，那么这样的话他一旦离开了那个作品，把它放到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他也可以很快套用别人的那种比较优美的格式或者方式去完成他的作品，这就是我所谓的抄。可能刚才大家理解为是说源源不动的源源不断的在那地方照抄，照抄是不提倡的，但是源于是我所谓的抄就是一种有创意性的操作性的起抄。好，谢谢。
是，我懂你的意思啊，您这个说的是对的啊，我们总是从基础开始啊，你从开始抄就像我们背书一样啊，就是你会背的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啊，那你这个是把好的文章把它重新抄一遍啊，抄一遍以后你必须动点脑筋啊，去认识这篇文章，你要选文啊，一直到把这个抄好，那么然后呢你说的还要再创作啊，就是有的人是把它这个再创作一下啊， 我今天我倒是找到了一篇东西啊，我也很高兴，我看看我把它找出来给您分享一下。有一篇本来在我的那个是我的网站上面有一个母亲的脸有吗？啊，有母亲的脸啊。那么但是呢他没有用母亲的脸啊，他用这个题目啊，但是呢他重新写了，不一样了啊，非常接近，但是不一样。哎，怎么又找不到了？他原来的母亲的脸呢，就是这个母亲呢，在给这个孩子呢早上星期一的上午呢，要他是一定喝一杯牛奶啊。那孩子动作慢呢，拖拖拉拉呢，时间要迟到了，所以呢不能够让他他不愿意再喝牛奶了，要喝牛奶他一定会迟到。所以呢这个母亲就非常生气的一逼着他一定要吃这杯牛奶啊。他虽然吃了以后呢心里嘀嘀咕咕的去了啊，去上学了啊。那后来发生的事情以后，他才领悟到这个母亲的爱啊，原来是藏在这种很难看很凶狠的脸的背后。那他就把这篇文章呢就改成了什么呢，就是说天气转凉了啊，这个妈妈呢就逼着她呢上学之前呢多带一件外套啊，多穿一件衣服。那么然后她跟这个母亲呢之间就弄得不愉快啊，不愉快。虽然如此呢，结果后来呢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她也是领悟到这个母亲的爱心啊，她懂得了母啊这个爱。爱有的时候是包含在一些不同的，不一定光是笑脸或者慈爱的那种感觉啊，有的时候凶狠的背后呢也是一样的有这种爱啊，让他体会到啊。那么我想这你说的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像刚才我说的这篇文章就等于是一种仿作啊，但是呢他可以把那个有的时候再把它拮据啊，就是最后起承转合的合的时候呢，可以把它修改的不一样啊。你看我可以念一下我念一下他改的啊，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我网上去看啊，看我那个儿童作文欣赏辅导里面有一篇叫母亲的脸啊，他就这里就不一样了。你看他说借母亲的脸啊，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啊，那天早晨和往常不一样，冷风无情的吹着，这时候我被那嗖嗖的声音啊吵醒了啊，揉揉朦胧的睡眼啊，望了一望床前的闹钟，糟糕，七点了，我赶紧跳下床，三步并作两步的冲进浴室里啊。他这个三步并两步，或者我赶紧跳下床啊，这些话呢就是原来的有的啊，但是他用了他的一些句子，但是呢有的他不是他没有冲进浴室啊，他在这里冲进浴室里去，随便漱了口啊，毛巾往脸上一擦啊，想到该穿制服了，但是当我跑到衣橱旁边啊，打开一看，天哪啊，映入眼帘的是乱得像垃圾般的衣服堆在那里啊，他写得非常真实啊，我只好赶快动手找，但是人好像遇到了倒霉的事情啊，就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虽然我很快的找到了上衣和裙子，但是还要找水彩用具课本，哎，真是烦死我了啊。那小金啊，今天外头很冷，你赶快到三楼上啊，去把去年买的那件大衣拿下来穿。妈妈大声地说啊，不行啊，我都快来不及了，还要爬到三楼找衣服啊。我着急地说啊，天灵灵地灵灵，拜托一下， 让我的东西快点找着，我以后一定好好的保护他们，拜托拜托。他在自说自话啊，说完这些话，忽然我要找的东西呢全都出现了，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啊。他这个改写啊，也可以说改写，也可以说是仿作啊，真的是仿作的不错啊。这时候我飞奔下楼啊，喝了半杯牛奶，带了一块面包，就想冲出门去。这时候妈妈拿着一件外套走到我面前，当时呢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心里想手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再穿上一件衣服不是更笨重了吗？于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回头就走。站住啊！意外的大好大一声，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时候我看到一张青筋暴涨的脸啊，蓬乱的头发，凶狠的对我说，今天你非把衣服穿上不可，否则呢就别上去，别去上学了。我知道不穿上外套是出不了门的。那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呢是原来的文章里说，我知道不喝完这杯牛奶我是出不了门的啊，他这里是这样子，跟他的很类似啊，只好不甘愿的穿上去。但是我走到半路啊，又把它脱下来，起先呢不感觉到怎么样，等到上了第一节课的就头就昏了啊，还不停的流鼻涕。最后有一位同学看见了，才把我扶到保健室去。护士说啊，你受了风寒，要多穿衣服，多喝开水，多休息。这时候我猛然的想起大清早妈妈那张生气的面孔啊，我明白了，在那张凶狠的脸的后面蕴藏的是什么了啊。这就是如你所说的啊，我刚刚摆在旁边啊，准备也许有机会可以用到。哎，果然啊，你说的这个话呢，我觉得正好及时的做一点参考啊。还有什么话吗？你说写作如写字，先描红再自己练习。你这个话呢，我一半赞成，一半是不赞成啊。因为我们现在不描红的话，就开始练习写啊，那就是要有观察力，培养他的观察力啊，培养他的手腕的能力啊，而不一定说一定要描红啊再来写字啊。当然描红是方法之一啊，不是，但是呢站在一个我能够走出自己的风格的这种作风的话，也许不要描红会更好啊。就是写字是表达自己的个性啊，很率性的去把它写出来啊。我们来认识它的结构，但是认识基本的写字的时候的基本的一些笔调跟笔法，那之后呢就让他自己去写，就像我们写作一样，知道有哪些方法哈，那么就用这些方法培养他的能力，他有了能力以后他自然就写得好啊。没有了，你这意思哈。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最后呢我想跟你朗读跟吕秀琴来了啊，还有崔亚啊。不知道崔亚有没有话要讲？这是吗？我想不是，我想创造型的人，他字都写不会太好啊，因为他比较活泼啊，比较那个什么，不按牌理出牌啊。我想也不尽然你的字难看啊，应该你的字代表你的个性啊，代表你的人啊，也许是跟一般的字不太一样而已，我想是这样啊。吕秀琴，我很想念你啊。哦，我是刚看到您啊，现在开学了是不是？现在开学了是吗？ 啊，已经开学了，你是也是教语文的吧？我记得你是教语文的，对不对？信息技术，哦，那还不是语文的，信息技术那就是电脑，就是计算机了，网络啊，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差，您客气了，啊，那好，我想我们先把这个课啊做最后一个结束好吗？啊，结束了以后我们再聊一聊，我也很渴望跟你讲讲话啊。那么还有崔亚在不在？崔亚您在吗？崔亚还是没有回应，那表示崔亚还不在啊。啊，我想我要朗读一首诗，算是一个算是一首诗吧，给大家啊。表示我对你们的崇敬啊。那么这是我1998年8月21号啊，也是接近这个时间啊，写在温哥华写的啊，叫做水啊，就是雨水的水啊，啊水啊，水之道情啊，道是道理的道，感情的情啊，水之道情啊。好，我想我要开始了啊，我来表达一下，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把这一首诗用图像型的来把它表达的。水之道情啊，我有一个笔名叫谭玄啊，谭玄啊，比较少用就是了。因为这是比较哲理的诗啊，哲理的诗啊，写现给大家看一下，呵呵，它是一个瓶子啊，一个原来是一个大概是香水瓶啊，这个香水瓶上面一个盖子啊，这一个瓶子，那里面装的是香水啊，那香水啊、香水是有颜色的啊。那另外呢，一个酒瓶啊，那酒瓶呢里面是装着酒啊，那有的瓶子是里面装的是水啊。那我今天呢，要表达的是水之道情啊，水之道情啊，恳求您，请勿用瓶子来装我，束我，约束的束，束我。请勿用泥土来防我，堵我，请勿用石头来丢我，沉我，请勿用白雪来冻我，接我，请勿用垃圾来混我，污浊我，请勿用盐来改我，淹我，请勿用糖来甜我，爱我，请勿用火来气我，激我，激就是刺激的激啊，请勿用油来调我，浇我，请勿用高山来挡我，喂流我，我是水，我当是清清淡淡、平平凡凡、无为无畏的水。我是水，我本是大道不弃、小事无大用的无用之水。我是水，我常是大时不计且诡辩多端的叛逆之水。我是水，我仅仅渴望成为荒漠中的甘泉，生命绝望时的 源头活水，活水源头。可是我原本就身无定所，当知我就该是死无定量。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必猜我要往哪里去，我来自来，我去自去。这是我有一次因为有这个瓶子啊，有一个瓶子啊，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水瓶啊，里面有一条那个假的鱼啊，在里面上上下下的，可以上上下下的啊。那促使的我呢，写了这么一首诗啊。那么这一首诗，我一直想在这两个月之间来朗读的。可是很奇怪，它就像水一样啊，总是跑东跑西，我要找它的时候就找不到啊。今天总算给我逮到了啊，把它装了一瓶水啊，那请来给大家来欣赏啊，来大家来分享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次创作啊，那么我想分享给大家啊，那谢谢啊。那么我也很希望胡老师呢你有作品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再借着机会呢朗读一篇你的东西啊，你的东西啊。那么还有青青翠竹，您来了啊，虽然好像晚了一点啊，我们要结束了。如果你想听我们今天讲的话，那只有听录音了。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话呢？你有没有时间听过我们的录音带呢？我们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啊。是的，谢谢吕秀琴啊，我真的很高兴啊。这个我们这个课呢，星期一的课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堂了啊，最后一堂课了啊，我们还有两堂课，还有两堂课啊，就是明天的课呢，是谈有关于这个广播的啊，或者什么录音的。这个课呢，可能我会再加一点别的，因为这个方面呢，我跟这个我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广播方面呢，我不熟悉啊，希望杨先生呢能够帮忙介绍一点啊。那么也希望你们呢来的话，能够把你们的知道的分享啊，尤其胡老师，你可能会啊。你可能会那个什么啊，会有一些这种资料，那么来分享一下。那么我呢，可能会给你们介绍一下台湾的一些好的网站，跟有关于这个广播方面的东西啊。那么星期三最后一堂课啊，我们要谈的就是德瑞莎修女啊。跟这个史怀哲先生，这两位都是很了不起，让我们值得尊敬的啊！他们的大爱的精神，他们能够走到最贫困、最需要人照顾人的帮忙的这个地区去啊，去救助那些穷困的人啊。那么我想这个正切合了我们千乡万财的这种为这个偏远的西北地区来发展农村啊，远离贫穷啊，是一样的啊。那么我想我们最后拿这个来作为我们的结束。如果大家愿意啊，愿意在结束以后，我们来大家来做一点同乐啊。希望呢，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吕秀琴啊。老师啊，还有青翠竹都可以啊，我们还有崔亚，我们千乡万财的人呐、也都来参与啊。我们最后，我们因为开学的时候那天非常的热闹啊，来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我想我们 这个结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没有剩下几个人而已了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么几个人啊，我们就不做一个结束啊。我想我们课讲完了以后，我们讲两个小时课，然后呢，我们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来做一个结束的一个同乐啊。互相交流的啊，很自然的啊，唱唱歌啦，说说笑话啦，讲讲故事啦，或者做什么都可以啊，或者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呢，来说说这个暑假里的忙碌啦，这些都可以啊。那么或者带着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来上这个网啊，来跟大家交流。我们都很高兴啊，很欢迎啊。那同时呢，借这个机会呢，也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的录音啊。我们让杨先生的辛苦没有白费啊，能够怕你们听不到嘛，没有办法来上课，所以我们每一节课尽量都录了音啊。那么这个录音是非常辛苦的，而且非常珍贵的，希望大家能爱惜，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权利。要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呢，就到这边来听最好啊，因为你这边马上及时就可以点开来，马上就可以点开来，它就有旁边就可以有这个可以让放声音的那个软体啊，就会给你放出来，你就不必要去转录到你的网站里面去，或者转录到你的email 里面啊，那个就比较很麻烦了。原则上是这样。那我现在呢，我放麦啊，青青翠竹，我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现在在上班，不能讲话。好啊，那我想如果你愿意打出来也可以，如果你不讲的话也没关系啊。那我现在放麦，吕老师您能说说话吗？也请你说说话，好久没听到你的。 老师啊，你还有什么话没要讲吗？啊啊，你可以讲讲其他的吗？再分享一点你的什么经验啊？你在听什么？没有了，呵呵，我刚才有跟你提到就说谁是这个黄羊川的一条龙，你有听到我讲这个话吗？那你有文章吗？你有平常写的文章吗？能不能分享一下？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呢我最后还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张东西，不知道胡老师看过没有？可以的，我准备几个以后会让大家看看的。好看过吗？在座的吕秀琴大概没看过胡老师你看过吗？这是我就写作的写，中间像一个蜘蛛蜘蛛网我在网上面接的文章就是我的作品都摆在这个网上我也没有想到写这个是在1988年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电脑那没有想到现在我还能不但会打电脑还会上网还会跟网上面跟大家来交流还会做远程教育。那这是我以前留下来的一张介绍自己的作品的一个创作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了，我还舍不得走下那我这里呢也是很多年前，也是1998年，那一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创作的能力特别强创作的这个欲望特别大特别高高昂我写了很多东西那么有三首诗这三首诗呢是一个叫悟一个叫定一个叫路，三个字都是单字这个题目都是单字励志三节是三节第一个是悟就是悟就是领悟的悟我把这个叫悟中有悟，这个悟呢就是悟，就是领悟的悟，你以为你有领悟到什么但是呢你的领悟中里面还是有错误，这个物两个物不一样那么物中物，物中有物，物中物那就是错误里面还是就是我的以为我的明白了以后，但是我的明白我的领悟里面有错误，但是在错误中呢我还是会从错误中得到一个新的领悟还有物中有物就是错误的虽然我有错误，我最后呢终于会有顿悟的一天这个顿悟的一天呢我以为我顿悟的是对了，其实呢我又中了新的错误还是会有错误那悟中又悟，
悟一悟啊，就是我的悟，我的错误中啊，我又在错误中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顿悟啊。那么我就是有顿悟了，我还是会也是会有错误啊。但是呢，人生呢无误，就是在我们人走在人生的路上，没有错误呢，我永无误，永远不会顿悟啊，就永远不会顿悟。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总是在错误中成长，那么错误中来得到一些新，你知道它错误就是你的顿悟啊，你的领悟，你的领悟里面呢，你以为领悟对了，你但是呢还是离原来的这个还是有一些距离啊，这是一种哲理思吧，我这么说啊。第二个呢是静啊。我这个就跟我们的写稿有关系的啊，所以我才拿来给大家来看啊，来欣赏啊。这个是安静的静啊，静心的静啊。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现在听到了吗？啊，这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到。啊，听着了哈，我要放在嘴边才行啊，我刚刚又离开了一下。嗯，啊，那我先讲定好了啊，我先讲定啊。这个安定的定啊，烦恼时我很烦恼，烦恼时我就追寻啊，追寻做什么呢？就是爱人渡人啊。什么是爱人跟渡人呢？我们要去爱别人，要去渡别人啊。痛苦的时候写稿啊，这是修心啊，这个听道，听什么道呢？听道理啊，听一些道理啊，听一些好的啊。我们传道去这个就我们常常说传道修业怎么这个我想我们就传道啊，从这个修道来传道啊，传道不是宗教的传道啊，而是传我们的教育之道啊。呻吟时啊，就是痛苦很呻吟啊，就是觉得无奈啊，呻吟啊，就是无病呻吟的呻吟啊。呻吟时我就修稿啊，就努力行道，我就努力去行我的道啊。无奈的时候，人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我就去抄稿，抄我的稿子啊，我用心去办教育啊，办教育啊。那么我失望的时候啊，我就投稿啊。当我对人生对什么事情失望的时候，我就会去投稿啊。投稿呢，学习人生之道啊，学习人生之道啊啊那么这种人生，我们每个人，因为刚才那个胡老师也说的，当你在无奈的时候呢，你就写一点东西啊。我想就跟我这一首诗就不约而同啊。我们要化痛苦为力量，不断的来创造，自强不息的生命有如那原爆。什么是原爆？就是原子炸弹的爆炸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痛苦来化为力量，那么不断来创新来创造，那么我而且自强不息，不是别人来逼迫我们啊，我们而是自己愿意，自己不停的就像太阳一样，就像月亮一样，永远是不停的在我们宇宙中啊，在那里循环啊，这个轮转啊，所以自强不息的生命啊，这种就像是原子炸弹在我们的内心爆炸啊，那是能量是非常的大的啊。我再念一遍这个定啊，